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5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事找自己，大法显神奇，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7日。正法进程快速推进，在这正法修炼向法正人间过渡的历史时期，真修大法弟子们都在注视正法的不同环境和领域中做着师尊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因为大家深知现在的时间是我们伟大的师尊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就我们学法小组而言，大家坚持集体学法，比学比修，除了大年三十初一基本没有停过。学法小组就在我家，集体学法环境是师父留下来的，所以我跟同修们说，咱们集体学法一天都不能停，我天天都等大家。这样大家每晚集体学法2个小时，发3个整点正念，感觉每个同修都能跟上正法进程。平时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有条不紊地做着。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千万别忽视修好自己。现将近期自己遇事向内找，师父给予神奇展现的2件小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遇事不要只修表面，持续向内找。几天前的一个晚上，集体学法后，跟往常一样，我们交流到9点半。同修们散去，我也照例去接下晚自习的孩子。走到车位才发现，我的车被一辆商务车严严实实地堵在里面。我知道只要耽误几分钟就会迟到，到了学校就不能在我每天停车的地方找到车位了。但我还是首先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这是在去我的急躁心。我平静下来，该怎么处理，一步步解决吧。我去楼上找邻居打听车主是谁，邻居说是5楼的车。我跑到5楼，因为不知道东户还是西户，于是两家的门都敲了，可是半天都没开门。这时我有点着急了，怎么办啊，时间已经晚了。我又往楼下跑，心里也在默默求师父，师父啊，您帮帮弟子吧，时间来不及了。我刚跑到车那里，一道特别亮的灯光照到我身上，一看是门卫大爷。在门卫大爷的提醒下，我在商务车身隐蔽处找到了主人电话号码。我谢过大爷，急忙给车主打了电话。车主说马上下来挪车，结果等了几分钟还没下来。我一看时间，9:46了，以往这个时间我都已经到学校大门口了。我着急之际，车主慢慢悠悠地下来了。我虽然嘴里说着客气话，但心里却开始急得抱怨。乱停车就不说了，接了电话还不立刻下来，磨蹭这么半天。车主说，我接了电话就下来了。这时我心里一紧，哎呀，我这不是向外找别人的毛病吗？而且还怨恨指责，我这是不善呀，心里很难受，懊恼自己修得太表面，矛盾加大一点就开始向外找，不能像个真正的修炼人持续向内找。我怎么不替别人多想想呢？大半夜的吵醒人家，有什么理由再心生抱怨呢？想到这里觉得羞愧，自觉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试试找自己，不再向外看，在法中归正自己。 心里平静了，一路上都在找自己的不足，忘记了晚点的事儿。到了学校，一看时间，才用了三四分钟，而每天都要十五六分钟。更神奇的是，校门口不但没堵车，我每天停车的地方竟然还空着一个位置，像是专门为我留出来的。我停下车，心里充满对师父的无限感恩。这件小事我并没有持续做好，中间有私心浮动，但是只要开始向内找，有了正念，师父就替我化解了麻烦。谢谢师父，弟子今后一定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人，走正最后的修炼路。二，对自己再严格一点，找出自认为不执着里面的漏。最近我出现了学法、发正念、放困的状态。开始我只是在加强意志力上下功夫，不断排斥、否定这种状态，可是效果不太明显。严重时，集体学法都会犯困，甚至发正念时，正法口诀都没念完，意识就模糊了。打坐时，感觉加持动作都有些支撑不住了。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状态。我想了一下，以前我都是晚上十点发完正念睡觉，11点55闹铃响了发正念。后来由于我和 A 同修约好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就调整为晚上抄法到11点55发正念，然后睡觉，早晨3点50起床练功。几天后就适应了，而且状态很好，于是就认为可能一天的事情太满，加上一些生活工作的事有些累吧。那天中午我睡了2个小时，状态不但没好，反而更加迷糊了。这时我意识到不对了，我这是向外求啊，一直很好的状态为什么都不对了？我得静下心来向内找找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直到一天晚上接孩子回来，路上开车都支撑不住了，几十秒的红灯我打了个盹儿。回到家后，我顺着开车睡觉这事一点点往前捋，找到了手机。我最近几乎每天晚上在车里等孩子时都看六七分钟的购物平台，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颗不易觉察的心。因为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或多或少有对手机的执着，而我对手机戒得比较彻底，除了处理一些必要的工作，基本不看手机。我自认为手机对于我根本没有吸引力，对于一些同修迷恋手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这颗心对我来说找起来没那么容易。可是我最近在车上等孩子时，总是一边听交流文章，一边逛购物平台，太不严肃了，状态也不正啊。想到这里，真是惭愧，赶快在法中归正，改掉这个恶习。顿时心里敞亮了，随之这个犯困的状态消失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那天早晨我3点47醒了，就顺手把闹铃关了，起来练功。第二天忘了定闹铃，就在3点51分我脑子里响起了闹铃声，和我定的闹铃是一样的音乐，但是比真正的闹铃柔和舒适，这是师父在喊我起来练功呢。听着师父慈悲威严地喊着口令，我做着动作，发自内心的感慨，我真的好幸福啊，我得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一些思考，作者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8日。偶然读到明慧网上近期发表的一篇交流，聊聊东北同修的争，我想起最近和一位同修 A 互相聊起过南北社会文化的差异。在海外，分别来自中国南北的同修可能居住在同一个城市，互相长期接触后可能会感觉到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例如，我来自上海， A 同修来自北京。虽然我和 A 性别相同，年龄相仿，但是曾经我俩常会感到互相在思维方式上有某种够不着对方的困境。好在女性毕竟还是比较乐于沟通，后来我们感到在种种奇异现象和巧合的点化下，可能是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和他无意中有了比较多的交流。我觉得我俩好像无意中在思维方式上取长补短，同时也了解到了对方所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后来都从对方的谈话里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世上还有别的那么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了解那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可能可以减少误解，促进有效沟通。在我们两人的个人认识中，南北文化的差异有很多方面，下面仅举少量的例子。我从 A 那里了解到，北方思维通常有喜欢高光、出彩、绚丽，容易朝向具有显赫的名的事物，有冲劲，容易把默不作声、不合群看作是负面性格，容易把窝囊、认怂看作几乎是最不可忍受的奇耻大辱似的，以气势压过别人为比较首选的处理矛盾的选项，以显得义气、热忱为比较首选的人际交往的懂事的考量。人和人之间一开始可能需要明显的表示友好热情，才能让对方得知可以卸下防备而交往。而一旦交往上了的话，可能显得比较深热度交往，但是也容易因为干架而散。虽然其内心喜欢出彩之类的感觉，但是似乎因为知道周围可能都是同类人，所以为避免被诟病为嘚瑟，而反而做出不是故意要炫耀，而是不经意间露出来这样的技巧，讲究群体意识，比较依赖聚人气来获得力量。我则觉得上海人通常看重的特质有乖灵，大概的指向乖顺和灵敏，尽量不正面冲突，不吃眼前亏，精明实惠，拎得清，细致地辨别清问题，不扎堆，一声也不吭，以不能忍为没有涵养，以逃得快，省省吧，省点精力为比较首选的处理矛盾的选项，以界限感强，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为比较首选的人际交往的道德。人和人可以轻易的、轻松的建立及时的、表面的、亲密的互动，但是不容易用大力的深交。人和人之间不容易打起来，但会因为不容易入戏而散。内心比较低调，怕麻烦，爱省力，而且似乎因为知道周围可能都是同类人，所以反而放心大胆地夸赞自己得到的好处和自己的优点，认为过后自己或别人都不会往心里去，有点像西人似的透明，讲究自身权利，比较依靠物质办法来获得力量。上述列举的我们两人对南北的文化特点，似乎一般各自适用于该地的人，不论男女。真的很理智地想的话，中国南北文化的特点中都有符合师父的法中所要求的方面。在正法时期， 中国南北文化因素都表现出过好的作用。我发现，虽然现在常人社会的网上大量的在谈论南北方文化，但是情况复杂的是，这些谈论既出现了互相赞赏，又出现了互嘲。似乎常人社会现在很难讲得清楚中国南北方文化。学了师父的法以后，我理解到，如果从人体、生命、宇宙来直接看一些事物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看清楚。我就从我个人的所悟来谈谈南北文化。我觉得南北文化好像一个生命整体里的阴阳，对这个生命来说缺一不可。对于常人社会争论的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孰优孰劣，我觉得这个没啥好争论的，因为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上都有过辉煌，是神在时间轴的不同点上分别安排他们出现辉煌的。似乎神没有决定他们哪个更辉煌，哪个更不辉煌，而且他们还有不同的侧重点的辉煌，这好像生命内部的各部分的功能。对于一个生命体里的不同的功能，好像被神分派了不同的任务，就被神赋予了相应的不同的能力。在执行一项任务的时候，相对应的能力就是优点。对于不同的任务，那么不对应的能力就有可能显得不是优点。这样看问题就很简单，一目了然似的。而南北文化本身也好像是一个生命整体里的两个独立的生命。这两个独立生命的本身还有好的时期和衰败的时期。到了末法时期，生命在衰败的阶段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衰败现象。这时想去嘲笑贬低这个生命，总能找得到把柄。而这个生命毕竟还保留有好的本质，那么想去赞赏这个生命的话，也能找到值得赞赏的地方。我们如果不断地发现这个生命的好的地方，来给自己的精神受益，那么好像提炼出这个生命的精华为我所用似的，对大家都是好事。如果尽找衰败时期的把柄，那么自己好像垃圾回收站似的，专门捡了一堆破烂回家，其实并不划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学了师父的法以后，我理解到，整个三界都是创世主为了救众生而创造的。我想到，中国这个演绎了5000年神传文化的地方，所存在的南北文化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们不应简单的用常人层次的思维来对待这个南北文化现象，而是应该用修炼者的智慧来认识自己和他人，把这种文化资源善待善用，使得互相沟通、理解和配合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出现不必要的困难，而是更加完善和有力。 A 同修表示，了解了这种不以示弱为耻的南方文化，对矫正他的争斗心方面很有帮助。我则觉得北方人同修在做正实法的事情时，那股冲劲是对我有促进作用的。写出此文，以期望尝试真正的以互相充分理解、尊重的客观态度来全面正视南北文化。我相信我们大法弟子在各方面都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正的路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突破学法犯困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6日。那几天学法一直犯困，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心里很苦恼，就使劲掐自己起来走，可只能坚持一会儿，一拿起书来不觉又睡过去了，一下午连一讲法都没学完，以前都能学三到四讲，我使劲调整主意识，可刚看两行字又睡过去了，每次都是睡得正香，觉着是师父推醒了我。这次我就开始找原因，找着找着一下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有的人老是讲，老师我一闭上眼睛就晃，我说不见得，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没有了，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坐在这儿你怎么不晃，你就保持睁着眼睛的状态，这么轻轻把眼一闭你晃吗？绝对不会的。对呀，我就这么看着书就睡过去了，这不就是放弃主意识了吗？不行，我得看着我的主意识，我就不信就这么看着书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我拿起书来集中全部精力，用心看着主意识开始学法，刚看了两行就觉得在我的右上方慢慢过来一股能量，刚靠近我的头还有20公分的时候，我立刻像被它控制似的，没有征兆的一个盹就要过去，在这一瞬间我使劲一蹦，浑身一机灵，它呼一下跑了，我马上清醒。哦，原来是这样，我更加看好主意识继续学法。这次看了大约一段，从我左上方它又慢慢小心翼翼过来了，到了20公分的时候，我立即又像被它控制一样就要睡过去，我马上又使劲全身一机灵，他呼一下又跑了，他一跑我马上清醒，我笑了又继续学法。这次刚看了一句，他就从我正头顶方向迫不及待地呼一下压来，在我被控制的那一瞬间，我又使劲一机灵并大声说，我现在已经认识你了，也看清你了，你再也别想控制我了。从这以后学法时再也不困了。请
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老年同修来小组后引起的风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8日。最近我们学法小组来了一位老年同修，他70多岁，得法已有20多年了，因为这同修不识字，真正自己读法才6年，法读得很慢，还总重复，来的第一天正赶上读第6讲，这讲比较长，段落也长，偏偏他总能赶上最长的段落，一讲法学2个小时，有2个同修就起心了，等老同修走后就问我，读这么慢你让他来干啥，弄得我俩都闹心了，读不下去了。我就跟这两位同修讲了事情的原委，我说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去 A 同修那办事，正好 B 同修也在那儿，我一进屋 A 同修就说，我俩正说你呢你就来了。 A 同修说，有件事想和你商量。我说，说吧，啥事？他说有位老年同修你认识的，读法挺慢的，这段时间一直在我们小组学法了， 但是我们小组有变动，那两位同修有时不来了。B 同修家忙，不经常来，就我俩学，有时得读三四个小时，太耽误时间。A 同修还有其他项目要做，想和你们小组并一起。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们欢迎你们来。B 同修说，我就知道你能行。就这样他就来了。我说，同修能在一起学法都是缘分，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能把转法轮读下来已经就很了不起了，这也是大法的超常。我们天天在外面讲真相救人弘法，让世人都能得法，我们的同修我们还能往外推吗？同修来我们这儿就有我们提高的因素，这不是很明显急躁心暴露出来了吗？我们抓住他把他修去，我们就提高了。天天学法心性提高不上来也不行啊。通过交流，同修们也认识上来了，再也没提这事儿。有一天刚得法四个月的 F 同修急躁心起来了，读法越读越快，声音也大，脸憋得通红。过后我问他，他说他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来了，自己在家学。这位同修是做生意的，白天一整天在店铺里没时间学法，晚上学完法还要回家做家务，时间对他来说真的很宝贵。第二天我去他那儿，他见到我有些不好意思，说昨天是我不对了，自己这心起来了，明天都不想去了，想自己在家学。今天我一天腿都发木，我知道是师父点悟我，我应该包容同修。你看我刚去小组的时候就开始宵夜，一阵接一阵的咳嗽吐痰，同修都没嫌弃我，反而还鼓励我，怕我不来小组。同修都能为别人着想，相比之下这境界差得多远呢？又过了两天，我和 W 同修还有 G 同修在这位新同修的店铺里遇上了。新同修又讲了我们小组发生的事。 W 同修对我说，这事你应该和小组同修商量商量再让他去。 G 同修接过话题说，那都是人心，他俩的话让我若有所思。回家后我开始向内找，小组这两天发生的事表面上看与我没多大关系，我让同修来小组学法，看上去在法上是师尊要的，好像没问题，在我家我有这个决定权，我又没往别的小组领，看起来好像也没啥问题。那这件事发生在我身边，我看到了，就有我要修的，而且是因我而起，让我修什么呢？这时 W 同修的话在我耳边响起，应该和小组同修商量。我一惊，找到了，就是这个东西。我自言自语，是我考虑问题不周全，只考虑了 A 同修小组，遇到难题应该帮助解决，没考虑我们小组同修的感受，做事欠考虑，太自我。在常人看来是做事果断，实质是强烈的自我。我还找到了爱面子心和求名的心。 B 同修说的这句话，我就知道你能行，我很是受用。没想到通过这件事暴露出这么多执着心，而且隐蔽得很深，不易察觉，其实都是这个思在作怪。真得感谢师尊借同修嘴点悟我，才没有失去这次向内找的大好机会。根子找到了，把它曝光出来，彻底把这些执着心去掉，遇事向内找，修出为他的心，珍惜同修在一起这个修炼环境，互相包容，共同提高，这是师尊要的。因为我这块变化了，心性升华了，顺应了向内找的机制，周围的一切因而都顺了，没有隔阂了，畅通无阻了。现在没人嫌老同修读得慢了，大家的心态平和了，场也正了，老同修读法也不着急了，读得也顺畅了，修炼就是这么的简单而神奇啊。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